吴国北见利忘义，丧心病狂，把他一奶同胞的亲哥哥吴果南和小主人钟林推下万丈悬崖，而后呢绑架着姑娘雅南是落荒而逃。他刚走，智化就赶到了，智也在后边一边追着一边心如火烧，心说不把雅南钟林给找回来，要想收钟雄势必登天。他脚下踩着积雪，顶着北风，一边找一边喊：钟林，雅南，你们在哪儿啊？钟林。这时呢就赶到出事地点，智化低头一看，脚下的积雪踩得乱七八糟的，好像这有人逗留过。智爷正在这喊着呢，听着脚底下很远的地方有人答言了：五叔，我在这儿。爷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有人说话说了半截，好像嘴被谁给堵住了？智化探下身去往脚下观瞧，他的脚下就是万丈悬崖呀，这要不慎掉下去就没命了。仗着智化有功夫提着气，可往下一看呢，看见了，闹了半天离智化在十丈左右有俩人，那么说谁呀？正是老家人吴果南和小主人钟林，刚才说话的就是钟林。说怎么没摔死啊？这真叫不巧不成书。虽然是万丈悬崖，但是因为年头多了，顺着那山缝里头长出不少树来，其中有棵松树拐弯抹角的挤出来，好像一只大手朝天，是个婆罗形，正好在半悬空中。等到秋天金风一起，树叶子落在上面，哎，铺的喧呼呼的，年复一年，这就形成了一个大软床。你说有多巧？吴果南和钟林正好掉到婆罗松上，故此他们俩捡着性命了。你别看捡着命了，想上上不来，想下下不去，冻也得冻死，饿也得饿死。主仆二人抱头痛哭啊，身封绝地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正在这时，智化在上面喊：钟林一听，是我五叔啊，我爹磕头的把兄弟。他顾不得一切，这才说话。吴果南心说：小主人呢，你不分好坏人了，这智化为什么要找咱们？无非是剪草除根，要叫他把你找着啊，你的小命就没了，咱们宁愿在这饿死摔死，也不能跟他见面。故此他伸出一只手来把钟林的嘴给堵上了。钟林急了，他咬了他一口：你干什么？上边有人了还不把咱救上去？小主人那他可不是好人呢，咱不能上他的当，管他是好人是歹人呢，也比在这待着强。五叔，快救我！智化这心才放下。孩儿啊， 你没有危险吗？
没有，这滋味太难受了。
孩子，你少等片刻。智花一想怎么办呢？下还下不去，他赶紧把狮子畔解下来了。你看这狮子畔在身上这一缠着一绕，能有好几丈长。又从兜囊之中掏出飞抓百链锁，把它接在一块，还不够长。又拽出绒绳来，又接上，还不够长。智化把外衣闪了，撕的一条一条的，拧成麻花形，觉得挺结实。再接上，哎，这够长了。智化把这绳索从山头上轻轻的系下来，一边系一边说：“钟林呐，把这绳索拴在腰上，拴结实了，千万可别缓扣，要缓扣可就出危险了。”哎，我知道。就这样，钟林把绳头拿过来了，刚要系，被吴果男给拦住了。
等等等等，
肖主任，等我说完话再说。扬着脸对上边说：“
姓智的，你个人面兽心的东西，我家老主人对你哪点不好？你为什么出卖我家主人？你是个奸细，没有你，我们君山落不到这种程度，我跟你玩不了。你想把我家小主人系上去，你要干什么？是不是你要拔苗断根？我跟你拼了，我宁愿死了，我也不能让小主人落到你手里。”
智化一听，他是误会了，还得做动员工作。话是开心锁，智化在上面耐心地跟他解释：“
老哥哥，不要误会，我是好人，我来救钟林绝无歹意。如果我要安着坏心，天诛地灭，我死在乱刀之下。
你呀，少跟我白话，那坏人呢最会说好话，你口跟心里想的不一样。”
哎呦，可把智化给急坏了，这火是三起三落的。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啊，不能着急，还得挨着性子跟他解释。最后钟林不干了：“
你别白活了，都要把我冻死了，还死活我也得上去。”
钟林不听他的，把绳系在腰上系结实了，这才说：“
五叔，你快把我拽上去吧。
孩子，把绳子握紧，别害怕啊。”哎，智化抓住绳子，几把就把钟林给提上来了。哎呦，把智化给疼的，把孩子抱到怀里亲了又亲，吻了又吻呐。孩儿啊，你退到安全地方等着，我先把这老家人也救上来。这吴果男不上来，智化又动员了半天，这老头半信半疑，也用同样的方法被智化给救上来。智爷恨不能揍他一顿，但是有什么办法呢？到了上边之后，智爷又解释了半天，吴果男这才点头：“
要真是那么回事，我也就放了心了。”
老哥哥，怎么钟林在这儿，亚楠到哪儿去了？
嗨，别提了，
好一个狠心的吴国美呀！就那细高条尖下壳，就那瘦子，那是我亲兄弟，比我小12岁。这个小子人面兽心，比豺狼还凶狠。我们主仆就是被他推下来的，他携带金银财宝，拐着姑娘，他跑了
啊！
智爷脑袋嗡了一声，因为14、15的女孩子落到歹人的手里还有个好吗？他们跑了有多长时间了？
半天了，你就顺着这马蹄子印找去吧，我也不知他上哪儿去了。
这样吧，老哥哥，我现在就去追赶吴国美，我把小少爷钟林可交给你了，我希望你能相信我，你带着小主任千万莫回君山寨，因为君山不太平，说不定还有一场大战，怎么办呢？你背着小主人赶奔后山五棵松盘龙岭，陈启旺他爹就在陈启旺呢。我说这话你听清楚没？
哦，听清楚了。
好，我拜托了，等我找着亚楠之后也到陈启旺，咱们不见不散。
好嘞，
这话不放心了，又跟钟林交代了一遍。钟林说：“你放心吧，吴叔，我监督着他，他背我上别地方，我不去，我非上陈启旺找我爹去。”这话告诉吴国南：“如果你口不应心，你要欺骗我不去陈启旺，将来我要找着你，我可对不起你。”说完了，他们分手了。吴国南真就背着钟林赶奔陈启旺了。纸画顶着北风踩着积雪是寻找亚楠。这个天呢似亮似不亮的，吴国北这小子也有点累了，手脚也有点冻僵了，他牵着两匹马拐着亚楠进了山下一片树林，先撅了点树枝，拢了堆火在这取暖，取暖之后他把这包裹打开检查检查，一瞅金条金砖金宝大银宝项链手镯戒指明珠，哎呀，就这点玩意儿变成现银也得有10万20万的，那我这后半辈子打着滚花遮着跟头花也花不完呢，我这点钱干什么呢？找个深山老林买块地皮盖他个大院套，雇俩老妈雇俩丫鬟，米面油盐堆积如山，再买点绫罗绸缎，我就享了福了。另外这小丫头长得不错，现在是小，养了个3年2年的她就16、17了，我再跟她拜拜天地，哎呦这小日子甭提有多美了。你说这小子正在这休息想美事的时候，智化赶到了。当智化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，把他吓得魂不附体呀！
哎呦，智爷，我爷，你，
等智化一把把他抓住了，吴国美，你做的好事，你家主人对你怎么样？你怎么能这样报答你家主人呢？哎，吴国美这小子还想狡辩。但是智化都摸来笔了，他狡辩有什么用啊？为了节省时间，智化把手伸出来掐住他脖子，最后把他掐死，把他扔到山沟里头，金银财宝全都收拾收拾，这才扑奔亚楠。亚楠毕竟是个半大姑娘了，一看智化吓得他体如筛糠，认为智化不是好人。后来呢，智爷掐死吴国北跟他一解释，亚楠就明白怎么回事了，心说素日我没短了跟我五叔见面，我爹也赞成他的人品，我觉得他是个好人， 他为什么要出卖我爹呢？就这件事他还不太明白，智化也没工夫跟他详详细细的解释，只是说我召集你一家团聚，你爹你娘都在陈希望了，跟着我走吧，要听话。亚楠点头，等智化也飞身上了马，保护着亚楠赶奔陈启旺。等他们到了这个地方，这日子都升起老高老高的了。智化就发现陈启旺周围都是大宋朝的军队，大道小道全布满了岗哨。智化报了自己的身份，宋朝的军兵当然知道了，急忙到陈启旺给藩江署蒋平送信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蒋四爷乐着跑出来：“
黑狐狸，辛苦辛苦辛苦，哈哈哈哈，我等了你半天了。
哎呦，四哥，这边的事情怎么样？
一切顺利呀，就等着你来呢。
这不，我去找孩子去了。
我听说了，往里请，往里请吧。”
哥俩一边往里走，一边谈话。亚楠在后面跟着，就来到陆斌、鲁英的家里。这成了大聚会地点了，周围也都是宋朝的军兵，人们把牲口接过去，把道路闪开。等进了屋了，智化一瞅，满屋都是人。北侠欧阳春、铁门金刚沙龙、白面判官柳青、二侠丁兆慧、玉猫展雄飞、大汉龙涛、夜行子风七等等等等，众人都在。外间屋里头还有钟雄的夫人康氏带着丫鬟婆子。这阵的钟雄仍然在炕上躺着，眼闭着在沉睡。他可不是睡呀，因为他头上贴着迷魂药饼，这药饼没给他揭开，故此他老这样。为什么没揭呢？大家都等智化呢。等亚楠进屋一看，吴果男、钟林也在，母亲也在，一家人抱头痛哭。他们怎么哭怎么说话咱不必细说，单说智化到屋跟蒋平这一见面，四爷就问呢：“兄弟，下一步棋你看该当怎么办？”四哥：“还等我干什么？大主意您拿吧。为今之计，把迷魂药饼起掉，让钟雄明白，咱把话跟他说清楚。哎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既然你同意，咱就这么办了。不过咱可做两手准备，一旦钟雄翻了怎么办？那咱对他可就不客气了。”智化说：“不是，我再安排安排。”智化到外间屋见着大嫂康氏，把程派厉害又讲了一遍，让他协助做钟雄的动员工作。康氏点了头了，亚楠、钟离也都同意了。他这才回到屋里，让柳青把迷魂药饼掀掉，取了一瓢凉水喷在钟雄的脸上。时间不大，非茶太保慢慢的把眼睛睁开了。就是浑身怎么这么疼啊，稍微一动弹脑瓜有点发沉，睁眼一看眼前都是人，每个人都俩脑袋四只眼，他眼有点发慌，他赶紧把眼闭上，忍了那么一会儿，心中反来覆去的思索，莫非我在梦中不成吗？怎么回事呢？啊，想起来了，三十晚上 在我的寝室之中摆了一桌便宴，跟我这些磕头的把兄弟饮酒，可能我喝过量了，人事不省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怎么还有不少生人？正在这时，欧阳春过来了。哥哥，你醒过来了，口渴不？喝点水不？有点干渴。欧阳春扶着他，展昭把茶水给拿过来。钟雄喝一句之后，有了精神，这阵眼也不花了，更觉得莫名其妙。各位贤弟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智化一乐，哥哥，您还被蒙在鼓里。实话跟您说吧，是这么回事。贺妖狐毫无隐瞒，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。当他说明白之后，就发现飞叉太保的眼眉立起来了。你闹了半天，你们都是奸细，我跟你们完不了。他刚想发作，俩胳膊被人夹住了，左面是北家欧阳春，右面是铁面金刚沙龙，像两把铁钳一样把他胳膊夹住，腰被柳青给抱住了，腿让丁兆慧和龙涛给夹住了。钟雄有天大的能耐也施展不出来了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正在这时，康氏夫人哭着从外屋进来了，左手领着雅男，右手拉着钟林，三口哭成了泪人。来到钟雄近前，康氏就跪下了：“老爷，你能不能听为妻一句话呀？”他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，当然跟智化相吻合，但是康氏重点讲的是什么？是成婆厉害，你不应该造反，让一家跟着你受株连。如今宋天子是有道的明君，打算向你招安，这是你立功赎罪重做新人的好时机，难道说这条路你不走吗？你非把我们一家人带上绝路不成吗？这些朋友为的是什么？还不是为你好吗？不然的话，你一个忠雄有什么了不起？把你杀了跟撵个臭虫一样，何必费这么大的事？大伙拿你可当人了，你千万别不自量。智化也在旁边劝，话是开心锁呀。最后把忠雄说的把头低下了。钟林雅男跪在父亲的面前，小钟林就说：“爹呀，您别想不开了，我娘我五叔各个叔叔说的都对呀，您何必走到绝路上去呢？我再跟您说一件事儿，那吴国伟把我推下悬崖，好像没摔死，是我五叔智化把我救的。”雅男把自己的经过讲述一遍，也是智化救的，最后把钟林感动的哭了。事到如今，我也没脸见人了，我是国家的叛逆，不忠不孝不仁不义，我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？这钟雄啊，就想自杀，没有刀剑怎么办？想撞墙。您想，有这么多侠客在面前，他能如愿得了吗？让大伙劝住，再三解劝，最后钟雄才答应投降。起誓发愿，大伙的心才放下。这算满天的乌云都散了。智化把蒋平给叫过来了：“哥哥，我给您介绍介绍，这就是翻江叔蒋平，蒋泽长，三侠五义我过命的好朋友。四哥，这位就是飞叉太保钟雄。”“
哈哈，久闻大名啊，
今日一见，三生有幸，蒋某有礼了。
钟雄赶紧以礼相还呐、啊，心说这小矬个子，别看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，像个烧鸡似的，但这人足智多谋，惹不起呀、啊。钟雄跟蒋平见面，就好像多年的故友相送。蒋平就问：“我说钟太保啊，你投降归顺，这可是天大的好事，老百姓、军兵弟兄免遭多少涂炭，你算做了得了。可有一样，你投降了，偌大的军山寨10000来人，应该怎么收拾你？”四老爷，您放心，我已经想好了。这些人都是我的弟兄，只要我钟某说一句话，他们不能不听。如果你们相信我，让我回君山，我管保让弟兄们倒戈归顺。